那您是个出家人，修学佛法，如果不解佛法的话，那是光头俗汉呐、啊，又何以俗人呢、啊？跟世俗之人又还有什么两样啊？那只是光头的俗汉而已。所以师长恩非常重要，跟父母恩一样。所以这个调适跟前面的孝顺父母平等而贯。那么到师长那边，应当要好好的学习啊。那么尤其到了现代啊，到了这个民主时代，一般人呢、啊，尤其在社会上的学校，对于师长这个尊重心啊，慢慢已经失掉了。所谓尊师重道啊，那么所谓尊师重道的这个问题现在普遍发生了啊，那个各位如果有翻动报纸一看就知道啊，近来在教育界学校里面发生很多不幸的事情啊，学生把老师打死的、打伤的，什么样的都有，奇奇怪怪的啊。那么像这种情况，那就是根本就对师长一点恭敬心都没有，目中无人啊，这个问题相当严重啊，把我们中国固有的文化整个丢光了啊。那么严重到这种情况，你看后一辈后代的国家的栋梁，后代的国家的主人翁，问题很严重。他在当学生的时候打师长，将来他当师长的时候是不是会被打？我上次讲孝事父母的时候想讲，因为没时间没讲到的啊。那么这个做儿子的孝顺父母，做弟子的孝顺师长，道理是一样的。假如你做弟子的不孝顺师长，将来也要为人师啊，一样的。也会遭到这个不恭敬的情况啊！我这里补充，就上次讲的那个孝事师长想讲的故事吧。从前有一个很不孝的媳妇，对她的婆婆啊非常不孝，她弄个破碗装饭，装这个坏掉的饭给她的这个婆婆吃，就叫她的女儿啊，八九岁的女儿端饭去给她吃。那这个八九岁的女儿看很不过意啊，那怎么可以这样啊？对祖母这样不恭敬啊？也没有好的东西给她吃，都是破碗啦、啊。那么有一天呢，她就智慧来了，要教她的祖母啊。她说：“阿妈，你这碗给她弄破啊？哦，这弄破还冻得掉？哎，我的妈妈怕死哟、哦。”她说：“没了，我给你包好啊，你给弄破，我都有办法。”哎，他不敢了，等到他吃饭吃好了，他就故意把这个碗啊弄破了，掉在地下打破了。一打破的时候，这个女孩子就这个小孩子就大叫了，哭啊，大哭啊。这一哭啊，这个做母亲的很爱惜他的女儿啊，就问说：“哎，你怎么哭啊？我的祖母把这个碗打破了，碗弄破了，弄破不要紧啦，那个破碗跌头卡脚碎嘛，你叫得有啊？又不是啊，这跌开要紧啦，这弄破后摆我无通用啊，用是安怎？后摆妈妈你嘛会老啊，你老我都用这块碗底饭给你吃，起码弄破我都无啊，所以我还好啊。哦，这一听下来不得了啊，哎不得了啊，将来他还是要用破碗装饭给他母亲吃，要小心哦。”这个小孩子他就懂得教他的母亲，他这个是叫做机会教育，八九岁小孩子懂得机会教育多好啊。这一教，哎，他的母亲就乖了，从此之后再也不敢弄破碗了，也不敢弄馊饭了，一直就够了。这个故事啊，是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大概九岁十岁的时候听我的祖母讲的啊。但是有一天我无意中啊弄了一个破掉的碗啊装饭给我的祖母，哎，他就说了这个故事，给我一个机会教育啊。那么因此我那个故事就一直记下来，五十几年了还记在脑子里面。所以你看，如果后辈对前辈不尊重，他后边跟住来的啊，所以古德说不信但看眼前谁呀、点点滴滴不差池，你一看这个屋檐水，现在看不到屋檐水呀、啊，很糟糕了哦。从前的瓦屋啊，你看了瓦房子，你看那盐田水，一滴一滴都是滴在那个地方啊、所以 古德说，你能孝顺你子孝，点点滴滴看眼前，就这个道理啊。这乔氏师长这道理是一样的啊。说的有请出家，当愿众生得不退房，心无障碍，这是出家方便的这个第三个愿。第三个愿，那按照次序排来，这是第十五个当愿众生。既然来到大小师面前，就是和尚额切里面前，要要求出家，那么就是向师长请求啊，那么出家法里面他有这个求出家的这个文辞啊，那么正在求请出家的时候，应当发愿，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得到不退之法，心无障碍。不退法，为什么求请出家而希望众生得不退法呢？古德说，迷不有初，闲客有终，初发心啊都是很猛烈的很专一的，但是啊久了之后啊会马虎的，会变成老油条的所以就是这个普通一般的世间书啊纪实贤文里面也有这么两句话呀，他说出家如初啊成佛有余假如每一个出家人都跟他初出家的时候发的心一样，那个初心能够保持下去的话，决定成佛。他说成佛还可以有剩余的，成佛哪里有剩余啊，只是说他如果能够保持他的初发心，那成佛一定是能够成就的。所以涅槃经说发心究竟二不别，如是二心初心难。初发菩提心的心跟究竟成佛正道自信清净心的心，这两个心发心究竟二不别，没有两样。初发菩提心也是希望求证这个自信清净心成佛，那么究竟成佛也就是完成正道这个本有的自信清净心。这个初发的心的目标跟已经成就到了这个目标的佛，他们这个心没有两样的。但是这两种当中，如是二心初心难啊，初发心才难了。已经成佛了，那没有问题了吗？初发心要要求成佛，万事起头难，刚刚开始的时候是很不容易的。假如这个初发心能够把它保持住，这个道心一直下去修行到成佛是没有困难的。可是迷不由初啊，差不多人人初发心都是那么猛烈，显客有终，显就少了，很少能够达成这个最后的终点的目标所以难怪世间会有人会这样说，一年两年佛在眼前，三年四年佛在半天，五年六年佛转西天了到了五六年以后老油条了，佛也没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就是很可怜了，也很可惜呀，很可能会笼得变成那袈裟下逝却人生呢，苦爱也已所以因此之故啊，初发心就期望能够得不退法希望能够不退转就保持这个最初这一念能够相续下去，一直到究竟成就。四十几年来我看多了，看得很多初发心很猛烈，过了一段时间问题出来了，慢慢变质了。这种人这种情况我也看过了所以要保持那个初发心真的是不容易的 所以能够把出发心的这一念道心能够保持下去不退啊，那成佛一定是有希望啊。心无障碍，障就是遮障，碍是阻碍。什么东西没有障碍啊？你在发道心修行，从初出家入门一直到长久的不论呢，直指这一生好了。尽这一生的寿命，无论你活到100岁、120、240，在尽这一生当中啊，能够自由自在的保持初心，没有障碍，修行恒能如法啊。碰到困难、碰到障碍、碰到逆境，有能力能够把它克服啊，不至于发生困难，那才能够达成这个目标啊。一个人无论你做什么事业，别说是出家了，做事业也是一样啊。您要从始至终都是一帆风顺，中途不会碰到困难，很难了啊，也可以说是没有啊。那么就是出家来说嘛，你从初发心出家一直到尽这一生寿命终了，到了最后啊，这个往生为止，这个中间不会碰到逆境，不会发生烦恼，这个更是困难的。尤其出家人，出家的环境更是容易使你动烦恼。假如你没有能力克服的话，那障碍就多了啊。所以发愿希望得不退法，就希望要心无障碍。假如心有障碍，就很容易退失啊。心无障碍就是保持不退的方法，心能够保持住不怕障碍，有障碍能克服，就等于没有障碍，那么这样子就不至于退转。出发心要具备这个道念，这是出家的前方面啊。接下去正落发出家，就是已经来到剃度寺这边，决定要落发出家了啊。这个正落发出家有四愿，四个当愿众生，就是第16、17、18、19到正出家时三归之前呢啊。那么这四个愿就是正出家的时候落发的心愿。脱去俗佛，当愿众生勤修善根，舍诸罪恶。既然出家了，就要换上出家人的衣服，坏色衣，把俗服换掉啊。我们中国佛教现在的情况跟佛在世的情形是不一样了。在印度佛在世的时候啊，他们没有像我们现在穿的这种啊，长褂、短褂、海青啊，没有这一套，他只有一块大布，就是那个袈裟披衣啊，啊。在家人也是在那个时候也是一块大布，不过他们是白的啊。出家人也是一块大布，就是袈裟，但是它是有割切的啊，有慢条的啊，那么有坏色的，把这个衣染成坏色啊，按照四分律里面讲，青色、黑色、木兰色，木兰色就是现在的咖啡色啊。那么把这个世俗的服装脱掉啊，那么换上这个出家人的服装，所以脱去俗服，把世俗的服装，所以这个真正要出家，要到寺庙里去请师，请好了之后啊，由这个乌谢里呀啊替你换这个身装，把这个世俗的衣服换掉。现在在我们中国的习惯这个圆领方袍的这类的袍衣就算作出家人的固定的衣服啊，本来都是坏色，从前差不多都是用墨水去染成坏色的，现在的布啊差不多都是由这个化学品，好像也没有办法染了，只是采取这个颜色相近的就当作出家衣服呢啊。那么把世俗的服装脱掉，换上出家衣服，应当发愿希望众生能勤修善根，根是根本， 修善法为将来断烦恼了生死的根本，所以叫做培养善根。行努力就是精进啊，出家以后要努力精进修行，修行目标在哪里呀？要舍诸罪恶啊，把所有的造罪的这个恶业通通把它去掉，就是断恶修善，愿断一切恶啊，一切恶法都希望能够断掉，就是诸恶莫作啊，愿修一切善，一切善法如法修行啊，舍掉造罪业的那些事情啊，所以就是舍诸罪恶。恶是一种比方，这个恶字啊，居字旁，车子内的那个居字旁。现在书本上的恶是简写的，恶难的恶，车子旁用一个恶难的恶是简写。这个恶字的正写应当是车字旁一个复口的复字，复口的复字里面一个甲乙丙丁的乙啊，就是现在这个恶的乙相同啊，但是这个灾厄的厄啊，不是复字头啊，就是一横一别啊，正邪的罪恶的恶就是车子居字旁右边啊，那么就是一个复口的复，下面一个甲乙丙丁的乙啊，这才是正邪的恶，正邪的恶。现在书本上是一种简写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书本呢是属于明朝的一位一个人写的，写的非常之好啊，那么用这个这本的去引进出来的。恶是什么东西呢？牛恶啊，种田的人就知道啊，你看过这个东西吗？恶啊，就是这个恶啊，这个恶啊，那个两边的袋子不是的，是指这个公公弯弯的，弯弯的那个是，这是一种木头做的，这个轭就是卡在这个牛的脖子，卡在牛的脖子上面的啊，可以拉车，可以拖犁啊。现代人有好多啊，没有到乡村去，也没有看到，现在也不用牛了，现在牛都得到解脱了啊，因为他都不要拉车，不要耕田了，现在都是用铁牛了。不是用肉牛啊，用铁牛啊，所以现在这个东西啊，你单说好多人都不懂哎，所以我只好把它印出来，哎，我这样子放大印出来，你一看就知道了，牛轭就这个样子啊。假如你没有看清楚，我摆在这里，你等一会再认真去看好了啊。牛有这个轭住这个颈脖子这个地方啊。哦，这个东西加上去啊，牛就麻烦了，好辛苦啊，耕田呐、拉车呀，都靠这个东西。把这个东西加在这个牛的脖子上面，它一旦加上去，就要辛苦到主人替它拿下来，否则没有停的，打死也得做。那时候做牛就这么辛苦啊，世界上做的最辛苦的工作就叫做牛做马呀。牛是最辛苦的了。那么为什么拿这个字来用啊？我们众生造业呀、啊，不是带上这个恶吗？一个家庭啊，你有维持一个家庭，不是家庭的恶就加在你的身上吗？成立了一个家庭，那不就这个恶就挂在他的身上吗？这就一直要拖到他的鼻子没有风了才会拿下来呀、啊，鼻子还有风他就得脱，哎，不是这样吗？你看世界上的人还不是这样吗？哎，结婚之后生儿子就要拖住这个恶啊，儿子长大了教育会什么会一直到等到他成人了已经替他成家了，结婚了，应当没有事了吧，义务做满了，嘿，后边跟出来做阿公做阿嬷可卡无用哦。现在的阿公阿嬷说是狗运当头哎，跟狗一样啊，看家啊，还要骗孙啊。我这个台语很有意思啊，他这个照顾他的孙子，他就骗孙啊，好像是小孩子都被骗大了。 难怪长大了要骗人了、啊、变得更厉害的，还有高级的骗，这个很严重啊。小的时候就被骗嘛，到长大他照样会骗。那么这个小的时候，长大了成家了应当没事，可是你接触啊，做阿公做阿嬷，接触还是要骗孙呐、啊，还有狗运当头，还有看家呀。因为年轻的儿子媳妇都要上班了，那你在家里好了，你的够忙了，所以自己在年轻的时候还不见得怎么忙啊，等到老了，上了狗运了，那才够忙，那才真忙嘞，忙得不得了了，所以。你就是做阿公做阿嬷做阿做没有什么卵用了，那个还是带住的牛啊，到晚上他的主人还会替他拿下来耶，人的啊永久没有人替他拿下来，一直拖到死耶，死掉了说不定他还拖出去耶，好严重。所以假如你真的能够把这个舍掉的话，多好啊，多轻松啊，多轻快啊。所以希望要勤修善根，要舍诸罪恶。这个恶不一定要等到出家才舍了，你在家里也可以舍得下来的。你不要被他绑住，你不要执着他，随顺因缘心宽静就得自在，那就不会有问题。这是越出家人讲一旦出家了，把世俗的服装脱掉了，换上出家人的服装啊，好像把这个罪恶舍掉一样啊，因为要勤修善根呢、啊，要把这个造罪业的那一套整个把它去掉。其次，第十七，剃发，剃除西方，当愿众生永离烦恼，究竟己灭。出家换装，换上出家人的衣服，接着就要完全跟出家人一样，要把头发剃掉，三千烦恼是整个刮下来要剃掉啊、不但是发要剃掉，息也要剃。出家人如果是男众有个福子啊，福子也剃，我今天头发剃掉了忘掉，没有时间，实际上没有时间剃福子，福子还有一点点啊。这个不但剃头发，也要剃胡子。谈到这里，我又想到我以前讲过的话，好像有点小小的不大正确，需要把它改正过来。我常说，这个虚云老和尚啊，他胡子很长，头发很长，说他是一年只洗澡一次，剃一次头发，剃一次须。我说的多次啊，我自己也怀疑啊，是不是这个样子啊，我再查查看，万一说错了这不是闹笑话嘛啊。那么因此我就把这个虚云老和尚的脸谱啊查出的这一段来，究竟他是不是真的如此啊。查出来呀、啊、发现了他不但是一年剃一次发呀，一年洗一次澡也是没有洗澡的，他是整年不洗澡。那么我查出他的年谱是这样说的，他老人家是这样讲，他说他过年哪一天，年三十哪一天呢、啊、除夕才洗一次脚。明天要过年了，明天过年了他才洗脚。谁卡一年洗一次脚，要洗脚之前不谁卡一点才剃头发才剃胡子，是这样子。洗澡也没有，我以前常说他一年洗一次澡，不是的，他并没有洗澡。按照他的年谱里面，这是老和尚他自己讲的，是人问他为什么你老把胡子留得那么长，头发也留得那么长啊？他说我并不是故意留的，不过也有原因呢、啊。他出家的时候啊，受到外道的影响啊，住在山里呀、啊。也不剃发也不剃须呀、啊、头发很长啊，后来经过善知识的指导，知道这样不对啊，要改了。可是他已经养成习惯了，一年呢、啊、只剃一次头发，剃一次胡子，所以他的胡子头发会那么长，他不是有意，不是故意的留的，360天自然就是那么长了。不过他没有洗澡，一年到晚没有洗澡，就是单洗脚， 我只是听到有一位大的出家人啊，他不刷牙，不刷牙，从来不曾刷过牙。我听到有这么一个人说终身不洗澡，还是许愿老和尚。我当时不晓得为什么会搞错，认为他一年洗一次澡，他是根本就没洗澡。这必定有他有干洗的办法吧，自然气够，否则这个身体上的够味怎么弄啊，他必定有他一套。那么这个出家必定要剃须剃发，故意留胡子的是不对的，出家法里面是不可以的。那么有些误会以为是这是叫做头陀行啊，没有这个事情。十二头陀里面呢、并没有这个名词啊，没有说是留胡子啊。一旦出家必定要头发要剃掉，男众胡子必定要剃掉啊、不能留胡子。胡子长了，按照戒律里面规定是长超过一米呀、一粒米啊、就是竖的一粒米长，再超过的话就不对了啊、都要处罚的。所以按照佛制啊，须发通通要剃光的。所以你在剃发的时候也发愿希望众生啊永离烦恼，永久远离烦恼，把这个头发看作三千烦恼丝啊，头发剃掉就是好像丢掉烦恼一样。永离烦恼这一句啊，我们这个出家人的毗尼日用里面，毗尼日用里面有好多也是这个句诵的啊，他这个剃发的时候也有这个句诵啊，他写着远离烦恼，永远的远啊，远离烦恼，这是跟经文是不能符合。经文是永离烦恼，永久离去烦恼，不但是远而已啊，还有永久离去。远嘛，距离远一点还是存在的，永才对，永才对，永久把这个烦恼舍掉了啊。究竟极灭就是成佛了，成佛才算是究竟到极灭的境界，极灭就是涅槃啊。那么把烦恼完全断掉了，就是成就究竟涅槃了啊。所以究竟极灭啊，究竟极灭目标就是成佛啊，证到究竟涅槃。这个句诵啊，并不一定要出家的时候剃发才念的，我们平常剃发就可以用。尤其出家人呢、出家人差不多有的是一个礼拜剃一次，有的是十天剃一次，最少嘛一个月一定要剃一次了。出家人假如一个月头发不剃的话，看起来是很难看了啊。所以平常是剃头发的时候，心里就可以默念这个句诵啊，应当也这样做惯，也这样子发愿啊。那么凡是剃头发的时候，不必念出声音来了，就心里这样想，这样默念：剃除须发，当愿众生永离烦恼，究竟极灭啊。在家人剃头发，有的时候也有人理光头的啦啊，不过他是用剪的啦，一样也可以默念的。甚至您这个女众啊去剃发的时候，就把第一句把它改一改也可以用啊，正剃发时不就用了吗？正剃发时当愿众生啊永离烦恼，虽然当时没有把它去掉，我也希望众生能离烦恼啊，究竟体面，这都是好的啊，配合起来都可以用啊，这只是一个例子，不是死板的嘛啊。所以真正剃头照这个方式啊，不是剃头啊，或者头发用其他的方式再改观，也可以随时把第一句稍微变动一下都可以用的啊。第十吧，前面是刚把这个俗服脱掉啊啊，那么还有留住一部分在剃发吗？恐怕弄脏了，发剃掉了，须发剃掉了，然后才穿上这个出家的这个坏色衣袈裟了。着袈裟衣，当愿众生心无所染，俱带大仙道。袈裟，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就是坏色，坏色就是把这个衣服的颜色把它染坏了啊，不用好的正色啊。本来世间的五种正色，红黄黑白这些正色本来都不可以用啊，尤其白色在印度古代啊，在家人叫做白衣，白衣 啊，出家人他必定不会把白的衣服穿在外面啊，所以他外面穿的必定是坏色衣，因为他只有一件衣服啊包在身上，他并没有像我们现在的长褂、短褂之类的。那么这个坏色衣啊，就是说出家人穿的衣服必定是染成坏色的，坏色就是不正的颜色，不好的颜色啊。那么按照这个四分律里面说，就是青色啊、灰色，灰色就是黑啊、褐灰色啊、还木蓝色就是赤色啊。青啊，不是真正的青色，不是青天那种青，这个青啊是古铜青，古铜青，古铜放久了发生生锈的那一种的青色，就是不好的青色，看起来并不好的青色啊。那黑色啊，就是用墨水去染的灰色，灰色啊，就这个黑兼灰啊，灰兼黑那种颜色啊。木蓝色就是紫色啊，咖啡色，现在一般用的这咖啡色，因为我现在穿的这个长褂子这种颜色也是近于咖啡色、紫色啊，或者是赤色，都要用这种的坏色衣啊来做衣服穿啊。那么因为这类的衣服都经过染色了啊，所以呀、啊、这个用